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在他的面前一同来思想，来学习如何按照圣经管理我们的情绪啊，如何按照圣经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都知道情绪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祝福，让我们活在地上可以享受与他的关系，也可以享受与我们周围的人的关系。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情绪不但没有成为我们的祝福，反而成了我们很大的难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抓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情绪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方面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再做情绪的奴隶，而能够做情绪的主人。那我们跟弟兄姊妹说过，我们想要做情绪的主人，我们必须对着圣经里面有一些基本的真理要认识。我们要认识神是怎么看我们这个人，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计划。我们要认识说神要帮助我们有一个平衡的情绪，他有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如何。我们更要知道神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懂得神的真的爱，我们就很难爱人。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爱人，我们的情绪就不可能健康。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懂得圣经里面的基本的真理，要懂得神帮助我们胜过情绪的方法，更要明白神的爱。当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了解以后，我们第二步要学的就是怎么样运用这些真理帮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中过去的各样的包袱。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一生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犯过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给别人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极深的痛苦和伤害。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别人犯过一些错误，而那些错误也给我们带来了极深的伤害和痛苦。无论是我们犯的错误或者是别人犯的错误，我们都需要把过去埋葬，让过去的包袱脱去，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像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必须重新活一次，把过去的那些东西都丢干净。当我们把过去的丢完以后，我们来面对我们今天情绪的问题，我们有两方面的功课要学。第一方面的功课要学是怎么样来对付负面的情绪，那另外一方面要学的是怎么样培养建立正面的情绪。那么关于对付旧负面情绪的方面，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一起来思想学习的，就是一个人怎么来学习控制自己的愤怒。在旧约里面第一次记载人发怒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七节，那里基本上就是讲到该隐因为神看不中他的祭物，他就大大的发怒，而因为他这个大大的发怒，他最后把他的兄弟亚伯给干了，惹出了很大的祸害。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愤怒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说没有好好的控制，它会带来的伤害是相当相当的可怕。在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 他也是会发脾气的。那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以为神不会发脾气的，很多人以为神不会发怒的，很多人觉得神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啊，就是每天慈祥的看着那些小孙子，你们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弟兄姐妹，那个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他会发怒，当他面对罪恶的时候他会发怒，但他不轻易发怒，而且他发怒是慢慢的发怒。圣经里面讲到，不但圣父，不但是天父会发怒，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也会发怒。如果弟兄姊妹你读马可福音三章第五节那里，哎呀，主耶稣气得不得了，就怒目很生气的瞪了眼看那些人。圣灵也有怒气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所以你看，圣灵降在保罗身上，圣灵的怒气就让保罗大大发怒。如果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会发怒，这就说明发怒的本身 anger 怒气的本身没有错。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发脾气不一定就是错，问题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发脾气，对着谁发脾气，发了脾气以后我们这个脾气受不受管制，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这个脾气。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节27节这样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这里圣经这样子的记载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生气很容易犯罪，一个人生气如果不受神的灵管制，他就会犯罪。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发脾气，他伤害很多的人，但是你知道他伤害都是谁吗？他伤害的常常都是最爱他的人。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我们今天在路上，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高兴，我们可能忍一忍嘛，我们不一定会发怒。我们在公司有同事得罪我们，我们不一定会发怒，因为我们不希望得罪人。但是我们的孩子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哦，你不知道，我见过多少的父母凶啊，真可怕，因为他对着儿女发脾气，他一点都没有保留，结果给他的儿女带下极大的伤害，这是犯罪。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不可以打你的小孩，因为发脾气打小孩，这个叫做虐待儿童，这个不是爱中的管教。弟兄姊妹跟我说，不发脾气哪里会打？我说，不发脾气的打才是真正爱他，为着他好而打他，不是发泄你的怒气。所以你看，发脾气我们会因着发脾气我们会犯罪的，我们会做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常常对什么人发脾气，都对爱我们的人发脾气，我们敢跟他发，一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不敢，我们怕发了脾气后果我们受不了。父母儿女之间常常发脾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敢，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脾气发出来很可能就让我们犯罪，很可能就带下极大的伤害。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生气却不要发脾气，不要犯罪啊，可以生气不要犯罪。第二个说，含怒不可到日落。含怒不可到日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生气，但是我们的这个 anger， 我们这个怒气是要受到管制的，到下山了，太阳下山了，不可以再发了， 该停了，该停了就停了。有一次弟兄姊妹跟我说，刘弟兄别开玩笑了，发起脾气来哪控制得住啊。我说没有这个事，绝对控制得住。有一年我在东北一个山沟沟里面去看望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那里有一个风俗啊，就是大男人主义，那比台湾的大男人主义还大。所以在那个地方啊，一个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那老婆说打就打，不但随便打两巴掌啊，发起狠的时候啊，还把老婆绑起来打，真是可怕。我到那里去跟那些弟兄姊妹在交通，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不可以犯罪，我们随便打人是犯罪的，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的脾气要受到管制的，不可以高兴发就发的。那你的弟兄看着我说，刘弟兄啊，这个脾气来的时候管不住他的呀。我说管得住。他说管不住啊，我真的管不住啊。我说我告诉你，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管得住。我说假如你今天在家里发脾气，你真的很凶很气的正在骂人的时候，电话响了，你一拿起电话是你的顶头上司老板打电话找你，请问你那个时候怎么跟他说话？你难道会在电话里面说现在不要吵我，我正在发脾气，砰给他挂掉吗？他们说不会，没这个胆。我说你说对了，没有这个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脾气可以控制的。在某一些情况下你不敢，因为你知道发下去这个后果你受不了。弟兄姊妹，一个老板算什么？不要说老板算不得什么了，地上的这些当官的算什么？过不了几年他就下台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不了几年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不敢得罪他。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发脾气犯罪是得罪上帝啊，宇宙中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远长存啊，在他的面前你敢随便发脾气啊？所以脾气绝对可以管制得住的。我们今天不受管制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受管制是我们不愿意控制我们的脾气。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给魔鬼留地步了。因为当我们暴的时候，当我们怒气发作的时候，很多没有处理的问题在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都会跑出来，这个时候就给魔鬼留下很多的地步可以做文章，是非常危险的事。箴言16:32，那里告诉我们，人呢、啊？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6:32，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一个人呢，不能够轻易发怒，这个是需要大能才做得到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要慢慢的动怒。有的人说，哎呀，如果里面不高兴就发吧，发泄完了你就觉得好过一点。弟兄姐妹，其实你回想一下，当我们脾气发完以后我们真的觉得好过吗？还是我们发完以后我们就后悔了，我们就有更多的怨在里面呢？世界上的人怎么处理脾气？有的人说大叫，有的人说我去跑步，有的人说我洗冷水澡，还有一个人最有趣，他说我打枕头，他把那个惹他生气的人呢、啊、画在他枕头上，拼命打拼命打拼命打，打死你。那弟兄姊妹，这些方法 其实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的怒气。那还有一种人用什么方法解决怒气呢？他强忍，憋啊憋啊憋，憋到最后胃溃疡，憋到最后整个身体搞坏了。而有一天实在憋不出来，憋不住的时候，这一爆发不可收拾。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来管理我们的怒气呢？你看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第五章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尼希米记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要使儿女做人的奴婢。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他们叫众人起誓，并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所得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这里的背景就是当尼希米在那里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要来盖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耶路撒冷城非常的荒凉，以色列的百姓经济上有很多的问题，结果他们就有生活上很多的难处，他们跟兄弟借钱要付利息啊，他们就很困苦。这时候他们来跟尼希米抱怨，那尼希米就大大的发非常生气。第六节讲到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愤怒。尼希米听了非常生气。弟兄姊妹，你知道要能够管住脾气啊，第一点就是要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立刻就承认我发脾气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过一些人，他发大脾气，你跟他讲不要发脾气，他说谁发脾气了，我没有发脾气。很奇怪，他发脾气他不承认他发脾气，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脾气。尼希米他发脾气，他第一个就承认说我发脾气了。当你知道你大大发脾气的时候，你会小心，你会谨慎，你就不容易犯罪。那第二呢，一个人发怒的时候，绝对不要马上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人在怒气里面所做出来的行动 十之八九都是错的。所以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第二件要做什么事呢？就是尼希米在第七节那里说的，我心里筹划。当我们发脾气，第一个我们承认，第二个呢，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心里筹划，我们在那里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发脾气的时候先承认我们发了脾气，然后在那里好好的思想我们所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面对我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当你在那里反思的时候，你的脾气就受到管制。如果你不肯先想一想，直接一碰到生气你就马上冲出去做什么事，你很可能会惹出很大的麻烦。你知道有的人呢，他一发脾气啊，他那个嘴巴就乱骂。你知道发脾气的时候嘴巴骂的话都很难听啊，但是这些话将来所留下来的伤害你知道有多远吗？哎呀，有的时候你看有人发脾气，你就是这个样子，你永远都是个样，你跟你妈一样。有一些人发脾气的时候就说，从来没有看有一个老公对他太太发脾气气得不了，我从来没有看我像你这么笨的女人。他太太也很有意思，他太太说，所以才会嫁给你嘛。弟兄姐妹，发脾气的时候先不要乱讲话，先不要乱做事，先好好的想一想，当我们反复思想以后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生气？我对着什么事情生气？我生气有什么好处？我的生气能够带下什么目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年在我们教会里面聚会，聚完会有人来告诉我说，我们教会有小孩子很调皮，他把我们停车场里面的车子每一部车的排气管里面都塞满了血。哇，我一听到这个事情我很生气啊，我说谁家的小孩干的？弟兄姊妹说，你儿子。哇，这个我气得不得了，气得不得了。别人小孩干这件事我已经会生气了，再加上是我的儿子干这个事，那我更气了。哎呀，发脾气。但是我很感谢主，当我很气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刘哥，为什么是你儿子你就这么生气？你是为着爱他呢，还是为着你的面子？哦，这句话给我当头棒喝，让我重新来思想。尼希米当他大发怒气的时候，第一他先承认他发脾气，第二他好好的来思想应该怎么做，第三他开始有一个Open communication， 他要跟对方有一个敞开的沟通。如果我们发脾气气得要命，却不讲对方做了什么事会惹我们这么发脾气，这个事情会越搞越糟。如果我们跟对方沟通，我们告诉对方，当你说这样子的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让我非常的痛苦，会让我很发脾气。你借着这样子的沟通，你会了解对方的意思，对方也会了解你的感受，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就可以控制你的脾气。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沟通。经过沟通以后，尼希米下面再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学会，当我们发脾气经过这个反思，我们能够冷静下来，经过这个敞开的沟通以后，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一定要求神给你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解决的方案常常都是我赢你输，这样的方法不会长久。一个聪明的人所提出解决的方案是双赢方案，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方案。如果不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怒气常常会带下很多的麻烦。那么弟兄姊妹，经过我们讨论，然后经过我们来商量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以后，最后就会带下合一。那么在合一中，我们可以来赞美神，我们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特别在家庭里面，特别在教会中间，很多的时候人的怒气真是给魔鬼留了好多的地步。因为我们发脾气所说的话，因为我们发脾气所做的事，带来了神家里面难以挽回的后果。我们需要知道，神不喜欢我们的脾气不受控制。我们敬畏神，我们就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管制我们的脾气。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虽然我们知道管制我们的脾气好难，但是感谢你，圣经中有清楚的榜样。但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学管制我们的脾气，好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做一个温柔美丽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